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神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要继续来到出埃及记第20章第六节。
好，是吧？
声音 OK 是吗？我把今天的经文先读一下啊，我们在。我们把20章1到2节的序言啊，先读一下。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20章13节讲到第六戒，不可杀人。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第六戒，不可杀人啊。在这个之前，我们先要知道啊，整个十戒。啊，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重点，你们需要记在本子上的啊。整个十诫它有3条框架性的原则，十诫它有3条框架性的原则，这3条框架性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不改变的。第一个原则，前四戒是与神的关系，后六戒是与人的关系，所以上帝要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若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就不可能与人建立神看为美的关系。换句话说，不能遵
好
守
吧。
前四戒的命令，是不可能真正的理解或者遵守后六戒的命令的。所以，当亚当犯罪之后，当他离弃神，他与人的关系就开始隔离。所以，这是第一个框架性的原则：先有前四戒，才有后六戒。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神之所以要颁布后六戒的诫命的目的，或者说神百姓遵守后六戒的动机，它是为了顺服神。神的百姓遵守后六戒的动机是因为顺服神，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这是第二个。第三，十诫当中后六戒的内容，它的界限非常的清楚、清晰明了。虽然每一条诫命都很短，像今天的诫命，原文当中只有2个词。但是它虽然精简，但是界限非常的清晰，所以任
看来，
何一个人，上帝的百姓，无论是他们的祭司，还是他们的文士，他们都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删减神的命令。同样，更改不仅包含删减，也包含加添，是不能够同样随意的去加添上帝的命令。神在第五戒，耶和华说要孝敬父母啊，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儒家强调的是什么？叫百善孝为先。儒家强调这句话的时候，告诉你听，你若不孝敬父母，你猪狗都不如。圣经告诉给我们听，神说要孝敬父母，但是这虽然是与人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但是它在与神关系的框架之下才建立的。人孝敬父母是出于顺服神，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神说不可杀人，佛说不可杀生，是吧？神说不可奸淫，和尚说我们要禁欲。神说不能偷盗，但是隐士啊。这些大善人们说：“我要裸捐。”我刚才给你们举这些例子，是要告诉给你听，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都是在篡改、加添或者是删减，要么缩小，要么扩大上帝律法的范围，以显出好像我们比神更加的公义，我们比上帝更加的良善、更加的圣洁，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我刚才讲了什么？我要讲的十诫有3条叫框架性的原则，这3条框架性的原则是从旧约到新约不改变的啊！我再次强调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跟我下面讲的内容有关联。 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六戒。第六戒，圣经说不可杀人，中文是四个字，原文只有两个字。如果把它准确翻译成中文，按照字义完全来直译的话呢，就是两个字，叫做戒杀啊。那这里用的这个动词，这个杀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圣经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个词的，这个字是在圣经第一次出现，而且出埃及记当中只有这一个地方出现。那么在这里的这个杀是非常明确的含义，它是指什么？Murder 是吧？是指谋杀。它是指谋杀，非常清楚的。这个字的含义，我们要先分清楚这个诫命本身字义上的含义。刚才第一步我先讲了诫命是条诫命的框架性的原则，现在我们要看这条诫命字义上的含义。它的戒杀这个动词，我刚才讲的是指谋杀。好，在旧约圣经当中，它有明确的界定。有四种情况，有如下四种情况，完全不在这条诫命之内。不，如果你在下面四种情况不算违背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第一种情况，既然谋杀一定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一定是有意的，所以圣经非常清楚的将有意的、有计划的谋杀与无意的杀人是把它分开来的，对不对？所以圣经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什么致死。但是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人若不是躲在地方等着你过来一刀上来，他就是误杀。那神要交在乃是神交在他的手中，然后他要可以逃跑。好，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在后面的民事律当中还会涉及到，所以我在这里不跟大家做详细的区分，就一个是谋杀，一个是误杀，这在圣经民事律当中是有详细界限分清楚的啊。所以误杀并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好，第二个叫做正当防卫，正当防卫也不在这个诫命的范围里面。出埃及记22章啊，等到后面出埃及记讲到民事律，马上就要讲到现在20章了。22章2到3节在讲到，因为民事律就是对后六条诫命的解释，礼律是对前四条诫命的解释。在出埃及记22章2节到3节讲到有这种情况，我把经文读给你们听，你们先没有时间，你们不用去翻经文。圣经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就谁在你房子里边来挖个窟窿，来偷东西，主人把贼打了以至于死，主人把贼给打死了，你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看到没有？贼如果过来偷东西，如果主人把贼打死了，这时候若他在打贼的时候是白天。太阳已经出来了，那这个主人犯的就是杀人罪。如果贼是晚上来的，这个主人把这个贼打死了，那这个打死这个主人没有犯杀人罪。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很简单，当贼夜里掏了窟窿来偷你东西，这时候你黑灯瞎火根本看不到，你可能并不知道你这一榔头或者一刀砍在他的要害当中，是不是？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属于正当防卫，但是如果是白天，你完全可以请边上的人来帮忙，完全可以呼救，哪怕在打他的时候，你也完全可以避开要害，因为你只是制止他偷盗，你只要制服他就可以了。所以在民事律这里解释非常清楚，如果你白天把他打死，那就是有故意杀人的嫌疑，那就是不属于正当防卫，那就属于杀人。好，所以这个诫命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听，圣经区分了什么？一个叫做正当的防卫，一个叫做故意的杀人。第一个区分了误杀和故意杀人，第二个区分了正当防卫与故意杀人啊。好，这是第二个不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正当防卫不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第三个情况叫做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不属于这个范围里面。关于正义的战争呢，我要给你们举一个旧约 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啊，可能很多时候你读旧约呢，对这件事情呢，你是不了解的。旧约撒母耳记上23章，也不用翻经文啊，因为时间关系。旧约撒母耳记上23章第一节记载了大卫经历了一场战争，非常奇怪啊，这场战争是非常奇怪的。这时候大卫还没有登基做王，仍然是扫罗做王，扫罗在追杀大卫。这时候有人过来告诉给大卫听，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基伊拉人的禾场。那基伊拉人是什么人呢？基伊拉人不是外邦人啊，基伊拉城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大卫是哪个支派？犹大支派。所以大卫现在听说有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城，要在杀戮他们同族的人，知道吗？就大卫这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能不能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然后这时候跟随大卫的人却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去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是逃命的，是扫罗带着人不断在追杀我们，后面都还有追杀我们的扫罗，我们现在都还要去救别人，我们连自己都救不了。而且这时候大卫是躲藏起来的，没有人知道大卫在哪里。如果大卫与非利士人一打仗，他就暴露了行踪了。所以跟随大卫的人都非常害怕，他们不是害怕基伊拉人，他们是害怕后面追杀他们的扫罗。然后23章第4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再次跟他说：“你起来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然后第5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到基伊拉了。然后就跟非利士人打仗了，然后就大大的杀败非利士人了，然后就把基伊拉人给救出来了。然后你们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后面当然这个消息就传到扫罗的耳朵里，扫罗知道我踏破铁鞋无觅处，如今你自己暴露了行踪，而且你大卫在基伊拉城，扫罗说这是个有门有栓的城，你大卫被困在里面了，这是上帝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所以大卫就派兵过来来抓大卫了。这时候大卫再次去求问耶和华，求问2件事情：第一，扫罗会不会来抓我？这第一。第二，基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然后上帝明确告诉给大卫听，扫罗一定会来抓你。第二，基拉人一定前脚被你救，后脚就把你交给仇敌。然后大卫就灰溜溜的啊。带着人从基伊拉又一次逃跑，这件事情是在大卫的征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这件事情可以非常典型的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叫做正义的战争。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发生的战争，任何一方都说自己是正义之师，是不是啊？都说自己是公义的，都说自己是有理的，就如两个人争吵，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有理的，所以两个国征战，每个国也都觉得自己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的。那到底什么是正义的战争呢？这个呢，我今天跟你们开一个头，我将来会做一个主题跟你们分享什么是战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里的人，只要你不是七老八十岁，你未来5年10年，你一定要生活在战争年代，就你的下半生一定是在战争的年代。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必须要对战争有明确的了解，知道战争的属灵含义，知道基督徒该当怎么样去行。所以，今天借着这个经文呢，我先跟你们明确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按照圣经的界定，需要满足3个条件，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正义的战争是上帝的百姓发起的，这是第一个条件。正义的战争是上帝的百姓发起的，换言之，这个世界上任何不是上帝的百姓，任何外邦人所发起的战争，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可能是正义的战争。我再讲一遍，正义的战争按照圣经的界定，第一个条件是由上帝的百姓发起的，第二个条件 不是上帝的百姓随随便便发起的，而是耶和华明确的命令他的百姓发起的。就如同大卫两次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明确告诉给他听，你要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人。这是第二、第三，这个战争的目的，凡是世人打仗的目的，无非为了利益。但是正义的、符合圣经的正义的战争，或者说耶和华命令他的百姓要发起的正义的战争，它的目的和结果不一定他的百姓得好处。就像刚才大卫，他得了好处吗？没有得好处，他把自己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但是一定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就是耶和华的公义要得到彰显。我把刚才这三个原则再跟你们讲一遍。因为这三个原则将来帮助你们，就如同很多的基督徒看到俄乌战争就开始选边站，我站俄罗斯还是站乌克兰，是吧？我站以色列还是站哈马斯，都不是。你的思考的起点首先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思考的起点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这个界限圣经是怎么来界定的？在圣经当中，凡是不在这个杀人诫命之内的，不算为罪的正义的战争，都符合我刚才讲的三个标准。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不符合这三个标准的。第一个标准是上帝的百姓发起的，而上帝的百姓不是出于他的私利发起的，是耶和华明确命令他们发起的。而打仗的结果，他们哪怕打了胜仗，就如同大卫，他打了胜仗了，但是不一定会得好处。不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地土、更多的财宝，但是耶和华的公义必定会得到彰显。好，所以，那么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基督徒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战争，该怎么做呢？我以后会跟你们展开这个话题。我先在这里大概跟你们讲两点内容。第一，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确拒绝参加以任何理由发起的侵略别国的战争。就是基督徒应该明确的拒绝参加以任何理由所发起的侵略别国的战争。这个理由无哪怕是什么家国大业啊，什么民族统一，你都要拒绝参加的，因为这是侵略。这是第一，第二，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所在的国家受到了别人的侵略，他们发起抵御侵略的战争，这时候你拿起武器，既不是为了表明对君王的效忠，也不是为了保家卫国。你拿起武器的目的很简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保护你边上人的生命，所以你应该拿起武器。所以上次那个给他们看了兄弟连看完了，下一步我们就要看血战钢锯岭。《血战钢锯岭》这部电影是非常清楚的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叫做不可杀人。主角所做的事情当然是错的，这个主角所做的事情当然是错的，这个错误的事情基于他错误的教义，因为他是安息日会的错误的教义，也基于他小的时候看到父亲的暴力的行为。但是当他在战场上不愿意拿起武器来杀敌，实际上就是置身边的战友生命于危险当中。当然，他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赤手空拳的去救下另外的75个人，这是当然也是出于爱和对别人的爱。好，这个呢，以后我再跟你们展开，这是战争的一个主题，因为大部分基督徒根本不了解战争的一个属灵含义，而将来的末世。因为这里面话题非常多，比如说很多的人都问我什么时候什么有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从2019年疫情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时候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跟前面的一战、二战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以后要跟你们展开一战、二战是统称是一场战争，它不是两场，然后从一战、二战之后，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格局，等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将来。人都是为什么而打仗？既不是为领土，也不是为财富，也不是为人口，不是为这些东西，是为什么而打仗？这以后要跟你们讲，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的背景的知识。 好，这是第三个方面，正义的战争。第四，公开的法律审判。耶和华的律法是公义的，所以如果一个以色列人在摩西律法的当中咒骂父母，是必要被治死的；打父母也要被治死的；不守安息日也要被治死的。同样，在任何一个现代的国家，在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审判一个犯下杀人罪的人，判处他死刑，这就是在执行上帝所赐下的权柄来抑制人的罪行，而这些是普遍的恩典。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法治治理的治，不是法治制度的治，这两个词是有绝对的差别的。但是法治的神圣性和公正性，在人类历史当中会不断的被罪人的人治所异化。这又是一个主题，就是法律。就很多基督徒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是法律，他根本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在人上帝为什么要允许国家的产生，国家要有这种执法的权利，而这个法律又是怎么因着人的罪性败坏的，不了解。这个要以后也要有一个专题要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我都会结合历史啊，结合整个人类的一个文明史的发展来跟弟兄姊妹以后有一些专题的分享。末世就是我们现在从主耶稣基督来到将来他再来，这就叫做末世。末世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你们知道吗？是什么特征呢？就是耶稣基督不断的讲，到了末世，人的爱心就怎么冷淡，道德就怎么沦丧。好，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另外一个特征是越临近末世，每一个人就有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认为自己所信所行的是公义的。我再讲一遍，越临近末世，这个社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人人就开始秉持一种，就选边站，每个人都要选边站，选一种意识形态来站边，而且选择了之后，他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利益来选边站的，而是他真的认为这是公义的，自己所选择的是公义的，而对方所选择的一定是不义的。所以越临近末世，主看来是人的道德沦丧，因为按照上帝的律法的标准，人的道德沦丧，爱心冷淡，但是人的心里面却越来越强烈的认为自己所行的是公义的，这叫做政治正确。所以社会会不断的被撕裂，会不断的被选边站，不断的被撕裂。所以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在最近几十年当中，很多的国家都开始废除死刑。到现在西方的国家当中，我们指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当中，仍然保留死刑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只有这两个国家仍然保留死刑。而且日本呢，他的死刑是要真的要判处死刑的话呢，是要非常就是条件非常苛刻的。日本是唯一的一，就是在日本保留死刑是唯一用绞刑来做死刑，不是用子弹，也不是用什么电刑什么注射，他们都是用绞刑的。这个以后跟你们讲，为什么日本要用绞刑来做死刑，它是有它的文化的因缘的。好，然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国家他们要支持废除死刑呢？就是当他们废除死刑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不是在法律上的更改，这是对生命对人权的一种定义。他们认为杀死一个死刑犯并不能够使受害者复活的，反而会煽动社会的复仇情绪。如果要引导这个犯罪的人改过自新，应该让他有改过向善的机会，将来甚至于有可能重新融入社会，对吧？好，那么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在2011年的时候，在2011年7月22日722，这也是有一本电影的，这个电影名字就叫7月22。在2011年7月22日，有个挪威人叫布雷维克，他在挪威政府办公大楼前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 他很聪明，他先在你的政府大楼门口爆了一颗炸弹，然后警察是不是都到那里去了？然后他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是在那里为了引爆炸弹的。然后他同时自己驱车到首都奥斯陆以西40公里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岛叫于特岛。他在那个岛上正好在举行挪威的一个青年团的夏令营，那里有很多的青少年都在那里搞夏令营。然后他驱车，他先扔了一个炸弹，引起警察的注意，转移了警察的注意。然后他驱车开40公里，开到于特岛岛上。用自动步枪枪杀那里的青少年夏令营，死了多少人呢？77个人，300多个人受伤。这是挪威历史上啊，就挪威你们应该，反正我们都没有去过，但至少你有个概念，好像是北欧非常和平的是吧？非常安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是挪威历史上在挪威境内啊所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暴力袭击式事件，这个人一个人啊，他就，你们可以去看看那个电影叫《7月22日》啊，他当然是真的，那不是真的，他有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啊，他非常有经验，而且这个人非常有经验，当然他很年轻，是个很年轻的人，他也不是伊斯兰教徒，不是的。他也是白人，是挪威人，就是挪威人，然后他就在那里枪杀那些的。那些有很多是孩子，也有老师，77个人死亡，300多个人受伤。然后呢，这个人被犯了这么大的案件，他就警察一抓就把抓住，他也没有想着自杀，也没有想着逃。但是因为挪威早已废除死刑，废除无期徒刑，所以他要判刑呢，顶格判多少年呢？21年。然后顶格呢给他判21年，然后在他的监狱的服刑的牢房当中，给他配备3个房间，一个房间用于睡觉，一个房间用于健身，一个房间用于劳动。所以安德斯呢，他在监狱的生活呢是可以看报纸啊，在跑步机上健身啊，还可以玩电脑。他还曾经有一次因为监狱提供的黄油不够他涂满整个面包而上诉监狱要提高待遇，而且他还胜诉了。我讲这个讲告诉你什么？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是要告诉给你听。这个世界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明白吗？末日到了末日之后呢，在上帝的眼中看来，这个世界道德败坏，只能配得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但是人都会认为自己是有正义的。这些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很那个啊，不要觉得那个很那个。北欧的国家，我不是跟你们说吗？根本不要去啊。北欧是根本不要去的，你们还不如待在中国。那些伊斯兰的难民啊，他们蜂拥进到北欧那些国家的时候，在他们的政治正确当中，不仅你应该张开怀抱来欢迎这些难民进来，不仅这样，而且竟然还有一大批的白种的女孩，她们成立一个组织。说我们不仅要给这些难民提供他们吃住行的，现在还要由我们这些白人女孩给他们提供幸福，投怀送抱，这才是对难民的爱，懂吗？这就是这个社会，懂吗？你明白吗？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你现
哎，
在你
他们
如果
来
觉得
了，
这些没有天理了，
我不要
你跟
去。
他讲是讲不通的，明白我刚才讲的意思吗？人站在不同的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选边站，他认为我站的就是正义的，你们就是不义的。明白这意思吗？好，所以这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4种情况，就是在不可杀人、戒杀这件事情上。是十诫的诫命，从文字上有4种情况是不包含在里面的啊。第一种就是误杀，第二种就是正当防卫，第三种是正义的战争，第四种是公开的啊法律的审判。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那么10诫的戒杀，它在字义上，它禁止人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谋杀，不可谋杀。圣经用谋杀这样一个暴力犯罪当中最严重的情况，实际上是来概括所有的暴力犯罪。 好，那么谋杀案最早从哪里来呢？当然是该隐杀谁啊？杀亚伯。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啊？我们之前在创世纪灵修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因为该隐带着强烈的要与他的兄弟争竞的心啊。当该隐看到亚伯所献的祭被上帝所悦纳，这个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上帝并没有对他不好啊，只是然后这时候他的怒气就撒向亚伯。这是出于对是耶和华的记恨，就耶和华你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你不看重我的，要看重他的？他从来不想，当耶和华看重他的时候，就一定是公平吗？所以人的公义，知道吗？罪人所谓彰显自己的公义，都已经是不义了。当然，杀人是该隐发明的吗？杀人这个行为是该隐发明的吗？不是的，是该隐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向人、向神泄愤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该隐他是模仿的，他模仿谁呢？他模仿谁啊？他模仿魔鬼，是吗？因为圣经说，魔鬼从起初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的。好，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我待会会详细来跟大家讲。所以从该隐杀亚伯开始，你们跟着创世纪一起灵修的，从该隐杀亚伯开始，一直到神在与挪亚立约的时候，也详细讲到不能流人的血，是不是？然后一直到现在，在西乃山脚底下，对200多万上帝的百姓说不可杀人。好，你们知道在小要理问答啊，应该是小要理问答，因为在小要理问答当中，他是怎么解释这个第六诫的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在第六条诫命当中，禁止什么罪呢？第一，各种形式夺取我们自身和他人生命的行为，当然，除非是刚才讲的司法、合乎上帝的律法的战争，或者是正当的防卫啊。第二，忽略或者不用合法的手段来保护生命，也是杀人。我刚才讲了，当你看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或者自己生命遇到危险，你不来保护，这也是杀人。第三，不合道德的愤怒、仇恨、嫉妒、复仇的欲望，也是犯了这一条诫命。一切过分的情绪、使人烦乱的忧虑，也是犯了这一条诫命。无节制的吃肉、饮酒、劳作、娱乐，也是犯了这条诫命。禁止所有触动怒气的言语、苦待他人的行为，各样的纷扰、争竞、击打、伤害以及任何可能毁坏人生命的行为，这个是在要理问答当中对第六诫的一个解释。他解释了六个方面，我觉得呢，他解释得很好，但是他的前提不准确，就是这个六点的内容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前提不准确。他的前提讲的是什么呢？前提他讲的是第六条诫命中禁止什么罪。然后一二三四五六，后面讲的六条内容，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对的，但是前提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第六条诫命，上帝是颁布给谁的？你现在打字，脑海当中想一想，第六条诫命，上帝是颁布给谁的？上帝是颁布给谁的？啊，很多人都给我打答案。上帝是颁布给神的百姓的，上帝是颁布给上帝的儿女的，都是不准确。第六条诫命，上帝是颁布给谁的？非常清楚，颁布给谁的？颁布给现在，在西乃山下站立的200多万刚刚被带领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以色列人，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条诫命的界限非常清楚，它根本不包含我无节制的吃肉，不包含我无节制的饮酒，不包含我内心的愤怒、仇恨、嫉妒、复仇，这条诫命就包含我不能谋杀，懂吗？ 所以刚才的小要领问答在解释这个诫命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它的内容是对的，但是头套错了。这就如同一个人啊，他戴了一个啊戴了一个小孩子的帽子，但他长了一个大人的身体，这是不匹配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很多的基督徒，等一下我下面讲的内容很关键啊，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不是常常跟你们讲吗？我说你们要读懂圣经，读懂圣经，把整个圣经的框架读出来，整个圣经的来龙去脉读出来。我不断的跟你们讲圣约神学，跟你们讲圣经神学，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的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他搞混四种人。我再讲一遍，我今天下面讲的内容很重要，他把四种人完全搞混，一锅炖，一锅炖。第一种人叫做罪人，第二种人叫做以色列人，第三种人叫做基督徒，第四种人叫做天国荣耀的圣灵。他把这四种人完全搞混。所以因为完全搞混，所以呢，把十诫当中明确的对上帝现在这时候的以色列百姓的诫命，会把它套到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耶稣基督讲了恨人就是杀人，所以我现在对第六条诫命的解释，所以上帝讲了不能恨人吗？根本不是，上帝有没有跟以色列说不能恨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听到耶稣基督解释律法，他们觉得非常奇怪。难道你没有读过旧约吗？为什么恨人就是杀人呢？所以耶稣基督解释的律法，让他们认定耶稣基督一定是不认识什么。因为你既不认识上帝律法，一定不认识神。我再讲一遍啊，四种人，第一种叫做罪人，第二类叫做以色列人，第三类叫做基督徒，第四类叫做天国的圣灵。好，罪人很容易理解，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有人都是什么？罪人，所有人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而出生的。好，那么以色列百姓到底是谁？好，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以色列百姓到底是谁？以色列百姓是从啊，下面我要讲慢一点，你们一个字听清楚，以色列百姓是上帝从罪人中拣选什么出来的，对不对？他们原来也是什么罪人？上帝从罪人当中把他们拣选出来，从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现在这群200多万人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百姓，血统上的、血缘上的后裔。上帝把他们从罪人当中拣选出来，然后让他们蒙恩，对不对？但是请问，蒙了什么恩？那到这里，很多的基督徒就开始搞混了，蒙了什么恩？我再讲一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这西乃山下这200多万人，是不是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孩子们，对不对？他们是被上帝从罪人当中拣选出来，上帝单单怜悯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但是把他们拣选出来之后，上帝要给他们恩典，蒙恩。那你是他们蒙的什么恩？好，蒙的什么恩啊？蒙的什么恩呢？蒙的什么恩？这个蒙恩的核心叫做什么？我们出埃及记刚刚讲过，在前面出埃及记，从神呼召摩西开始，到摩西带着上帝的命令进到埃及，向法老所说的话，神再次不断的向摩西所显现的话里面都有一个核心，上帝怎么说的？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去行，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去说，我也要这样这样去行，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把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启示给摩西，然后跟摩西说：“你的祖亚伯拉罕都还没有完全的认识我是耶和华，但如今你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所蒙恩的核心，我再讲一遍，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他们的核心就是什么？认识耶和华的名。所以旧约为什么不断的要强调，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是他们蒙恩的核心，就是要认识耶和华的名。那么他们是怎么认识呢？背一些，透过背诵一些知识来认识吗？不是，透过两件事情认识。透过第一件事情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地图， 这些约的应许如今实现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又认识耶和华，明白吗？因为原来的这些约的内容是记载在他们的列，是神向列祖说的，我要赐给你后裔，我要赐给你地土。现在呢，后裔多了吗？多了。地土得了吗？他们马上就要进迦南了。这些应许如今要活生生的实现在他们的眼前，透过这件事情知道他是耶和华，这第一。第二就是要透过如今在西乃山下神借着摩西所赐下来的律法来认识耶和华。我再讲一遍，以色列百姓的蒙恩的核心是什么？叫做认识耶和华。怎么认识耶和华？透过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得以实现，认识耶和华。透过摩西颁布下的律法来认识耶和华。换句话说，认识耶和华是指什么？认识这位神的大能，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透过应许的实现来认识这位神的慈爱怜悯。是守约是慈爱，来透过上帝的律法认识他的公义，这就叫做认识耶和华。但是此时站在西乃山下的这个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蒙受了这样的恩典，核心是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仍然是罪人，在他们里面所跳动的那颗心仍然是实心，懂不懂？明白这意思吗？你们脑海当中要有脉络，知道吗？从创世纪12章，你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然后现在他们一大群人在西乃山下了，他们已经明明知道了400多年之前神对我们列祖亚伯拉罕所立许的约马上就要实现了，然后我们要承受，也明白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我们不能做什么，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有道德上的完全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吗？没有改变。这时候他们仍然是罪人，他们只是被拣选出来的罪人，只是被拣选出来来认识耶和华的罪人，他里面的生命，实际的生命没有改变，他里面仍然是实心。所以这就是你不明白这个，就不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我读你听听，不用翻，罗马书说什么？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衣纹。马上下面3章1节2节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吗？凡事大有好处。好处是什么？神的圣言托付给他，明白了吗？他们身上受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他们身上受的割礼不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的好处是什么？什么？他们拣选中的好处是什么？他们率先在万民万族当中认识耶和华，率先听到神的圣言。这个圣言既包括神向他们列祖的应许，也包括如今在西乃山上赐下的律法。你明白没？所以现在你站在这个角度，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十诫上帝要赐给这样的一群以色列人呢？因为很简单，当这时候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就是要在行为上，听清楚了，就是要在行为上约束他们，试验他们。你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既然已经亲身经历了神带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们至少要在外在的行为上像个样子。什么样子？不能杀人，不可掐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律法的底线标准。接下来这句话很多人完全不懂，这是上帝的命令的底线，知道吗？这是上帝的律法的下限，这是上帝做一个有道德性的创造主，创造我们人有道德性的被造物，给我们在道德上的底线。而这样的一个底线，透过律法的实践表达出来，给了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得到了神的圣言，知道吗？ 他们知道如今我们遵守不能杀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意义，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而这位上帝是能够实现与我们列祖所立约的这样一位上帝，他是创造天地海的上帝。好，然后你就明白啊，当神在旧约当中，所以常常有人搞不清楚啊，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为什么老是会犯罪？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他们老是会犯罪，为什么神如此向他们施大能，如此云柱火柱带领啊，玛纳磐石的水赐给他们，他们还是犯罪，还是要拜金牛犊，然后在旷野犯罪，在迦南地犯罪，在巴比伦犯罪。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他们里面没有发生改变。律法是在行为上约束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行为上行出律法的义。好，然后你就理解了为什么神在旧约当中对以利亚说什么？说我为自己保守了7000人，定语是什么？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与巴利亲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拜巴利，没有拜巴利就是什么？遵守我的律法，就是我为自己保守了7000人，这7000人在行为上遵守了我的律法。然后上帝这个7000个人的意思，就是神在这些渔民，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保有一些渔民，而这些渔民会被上帝进一步的恩待。所以旧约有没有上帝真正的百姓？当然有。但是他们是被上帝进一步的恩待，进一步的保守的。那保守他们的方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好，现在你们搞懂旧约的这群百姓，他们一个属灵上的实质吗？好，现在我再问你，然后现在到了新约，到了新约，我们是基督徒。你只有在慕道班啊，以前我在慕道班带外邦人查经，查到旧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外邦人说，我们绝对不会信那个命令他的百姓到迦南地要屠城，一个不落，老人、孩子、妇女、儿童，通通要杀光的这一位神，是不是？我不会信，因为这个神怎么有公义呢？这么残忍的神，我为什么要信呢？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他呢？我说你既拒绝这一位在迦南地行使他公义审判的神，你也同样会拒绝这一位要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挂在木头上为你的罪而被杀的神。你既拒绝这个神的公义，你不认他的公义，你就不可能认出他真正杀掉的是他的儿子。你就不可能为他要赐下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被杀在木头上，你这件事情就根本无法去接受。你若不能接受上帝的公义，就不可能接受他的怜悯。所以，如今基督徒是群什么人呢？你的血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吗？当然不是。所以你知道刚才为什么我在读到约翰？刚才还记得我前面讲到，我说该隐杀人不是他发明的，是向魔鬼模仿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8章44节，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前提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他说耶稣说不是的，你们的父如果是亚伯拉罕，你们就必定信我的话。但你们不信我的话，说明你们的父是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好，现在等到课后，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惊人的事实。可能你们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约翰福音》我刚才读的这一段话，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知道你们是指谁吗？你知道当耶稣基督说你们的时候，上文是指谁吗？你以为是指法利赛人吗？你以为是指文士吗？通通都不是。这个你们是指谁？是他的前文的主语，上文的主语是谁在问耶稣基督话？耶稣在对谁说话？圣经特意用了一句话说：“那些信他的犹太人。”那些表面上信他的，当然是表面上信他的犹太人。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课后去看。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告诉给我们听，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现在在他周围的所有的犹太人，都生命仍然没有发生改变，知道吗？这时候哪怕他们被掳， 无论他们在旷野，他们在迦南，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归回，他们现在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生命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耶稣基督要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你们首先是犹太人。所以现如今基督徒不是吃啊，把我下面讲的六件事情啊，七件事情记下来。现如今耶稣基督，现如今的基督徒，他不是吃逾越节羔羊的肉，他不是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不是喝磐石所出的水，他是要吃主所赐给我们的肉，喝主的血。现如今我们不是受了割礼，而是要受圣灵的洗。现如今的我们不是被云柱火柱来带领，而是要被圣灵在凡事上恩高带领。现如今我们不是去圣殿敬拜与神同在，而是要在圣灵内住中，在基督的身体里敬拜与主同在。现如今我们不是要进迦南得地土为业，而是要得那天上不能朽坏的基业。现如今我们不是要用刀剑与迦南七族征战，而是要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与世界和世界的王征战。所以现如今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板上，而刻在心板上的律法不再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当中这个十诫的字义。因为刚才讲了，出埃及十诫的字义，那个不能杀人是上帝道德性律法的底线下限。现如今刻在你心板上的不是不能不可杀人，而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要爱神爱人。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的那一句话，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什么叫文士法利赛的义？就在字面上遵守律法。进天国的义是什么义？要遵守基督的命令。而这样的义基督要赐给人，我们的罪要归给他，他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义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现在10:20，紧接着我们领圣餐。我圣餐选用的经文就是对今天正道信息的总结。然后请弟兄姊妹，特别是道的弟兄姊妹，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好，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领圣餐的默想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3-7节，你明白了我前面讲的，就能读懂这里3-7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好，这里最关键的一句话在哪里呢？最关键一句话就在3-4节，我再读遍，你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所有信息的注解。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里的律法是什么？以色列人在几百年当中，上千年当中已经做了明证，就像他们亲眼看过玛拿降下，亲眼看过红海分开，在红海当中都走过，吃过逾越节羔羊的肉，天天在献祭的这样一群以色列人，圣殿两次在他们中间被新建起来的这样一群以色列人，律法的字义都因为肉体的软弱行不出来。 然后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什么叫成为罪身的形状？就是他成为一个软弱的，道成了肉身的一个人，能够背负我们的罪，能够被定罪，能够被定死。他成为了赎罪祭，成为了被宰的羔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的人性上面。然后是一，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律法的义啊，请记住，你知道这里的律法的义已经不是第三节所说的那个律法的要行出来那个东西了，而用第三节所说的律法要行出来的东西，只是十诫当中的 bottom line，就是底线，明白吗？以色列人这些底线都做不到，他们进了迦南有没有拜偶像？有，他们马上就要拜金牛犊了。他们连这个底线都是做不到的。他们有没有犯奸淫？有没有偷盗？你看看那些大小先知书当中所说的话，他们是怎么行淫乱的？怎么杀人的？所以他们这些律法的字义，在他们肉体软弱当中都是行不出来的。但是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我们这一群不是亚伯拉罕上雅各血统上的子孙，被从万民当中被呼召出来，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然后律法的义，这个义是律法真正的精义，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恨人就是杀人。这是律法真正的精义，而律法的这个一个完整的精义被彰显出来之后，这个律法的义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与以色列人之前那些肉体软弱不能行律法字义的这些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圣灵从哪里来的？主赐给我们。我们如今在圣灵里面已经重生了，如今在圣灵里面与基督相连了，如今在圣灵里面明白基督的命令了，如今在圣灵的带领下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了。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体贴就是顺从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明白吗？好，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四种人啊，罪人、以色列人，现在是基督徒。那我们将来还有什么？叫做天国的圣名。什么叫天国的圣名？天国的圣名就叫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已经再来了，全地已经充满上帝的荣耀。天国的圣名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直到永永远远了。但到那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再犯罪了。到那时候就完全了。现在你明白了吗？现在上帝的旨意，我刚才把这个四种人帮你分开来，你明白了吗？罪人只能犯罪，神拣选以色列人出来，让他们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们给他们的律法，他们连字义都是不能行出来的，因为里面没有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书31章要立新约，以西结书说要用肉身代替实行，然后要到耶稣基督来。才会呼召出他的百姓，赐下生命、活水源泉给我们，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直到见他的面。好，我用祷告结束今天的正道的信息。父神，向你献上感恩。若如今在你面前是你自己的百姓，就求主的圣灵真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膏抹我们。并且赐下主你的义给我们，让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担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在你的眼中被你看为义，并且被你所带领走在光明当中，直到见主你的荣面。主，我们感谢你与你自己的教会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待会儿分领主你的饼和你的杯，求主的生命来。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要得着那更丰盛的，在你里面只永到永远的永生。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